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5月2号到5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任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配合现象变化，修好自己，救度有缘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的经文中开示，但是呢，我讲了正法必成是吧？师父笑，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是接近尾声，不管怎么样，为什么说正法必成？因为从开始到结尾，法已成了，只是救生命而已。我刚才讲宇宙的结构，目的是告诉你各个层次各种生命对你思想干扰的来源。我告诉大家，真正的你自己在把握着，但是力量不够，甚至无能为力。因为宇宙就势力远远的更大，你又被三界的凡理埋着，所以就得师父看着你，帮助你把握着这一切。不止这些，最根本上我把握这一切，包括从无到有，那都是不能用人的语言来举例子来说明的了，是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说清楚的了。那力量最大，衬托着一切生命，衬托着从微观到宏观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不管是多高的神，都控制在那里。宇宙的形式，世间的形式，从高到低，所有的一切，想出现什么状态就什么状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已经知道现在正法为什么这样做了，是为了留下原始生命，这很难，是因为被救的生命得在乱世中认清正邪变好，大法弟子也得在乱世中修出来洗净自己才行。重温师父的这一段讲法，联想中共邪党最近上演的内讧闹剧，我悟到这就是正法弘誓急速向世间推进带来的一种天象变化，一种状态。王勃、周江等恶魔不可避免的轮番出台献丑受审，也是这种天象变化下面的一种人在动。几个月前，重庆天空出现异常天象，一个巨大的很漂亮的呈白色的女字挂在天空，曾被网络热炒一时。重庆事件发生后，有人说这个女字是预兆王立军化妆成一个女人逃进美国领事馆，那么凶神恶煞的王立军怕谁到了这种程度？是怕他的恩主上司同伙伯西来。这王伯本来就是同穿一条裤衩的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巨恶，如何眨眼功夫就反目为仇了呢？就是因为伯西来老婆古开来为了向海外转移赃款及情感纠葛，谋杀了英籍商人海伍德。王立军奉命善后不利，伯西来恼羞成怒灭口。中共邪党敌视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层层黑幕终于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谁也无法再把它缝补上。以上这些看似常人电视连续剧中的情节，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现象。我们作为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明白了这些，做到心中有数就行了。过多的关注既是人心执着，也无必要，因为歼灭中共这幕大戏的脚本早就给准备好了。现在最后的一幕大结局已经上演，我们的使命是修好自己，尽量多救人。尽管现在的世人很多都是从宇宙不同空间下来的高层生命，但他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积攒下了相当大的业债，特别在埋在人世间的这个凡理中时日深久，道德观念已经相当低下， 尤其是受中共邪党的蒙蔽欺骗，一些世人不信大法，敌视大法弟子的程度还比较严重，这些都是我们救度众生的难度和阻碍。比如说，我们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救人，但有人接，有人就不接。你把真相资料投放到他的车楼里，有的人迫不及待的就打开看，而有的人看都不看就往外扔。有的人看邪党的文化节目津津乐道，你送他神韵晚会光盘，他就是不要。讲真相劝三退也是这样，有的人主动的要代表家里人办三退，有的人一听你是讲这个的就翻脸威胁。虽然师父讲过这世上总有你救不了的人的法理，但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应该以慈悲救人为己任。平时我们常常说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其实真要做到这个份上，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体悟是人苦精进，忍辱负重，不论这世上的形势怎么变化，不论这救人的事做的是顺还是不顺，都要一如既往，持之以恒，这才能使师父真正欣慰。如果只说不做，或者说得多做得少，说得大做得小，那就是师父不喜欢的那种狡猾，那种胡弄事。尽管我们救人不求功德，但救人却与我们的修炼圆满息息相关。做多少得多少，谁修谁得，是师父孜孜不倦的教诲和勉励。在上世已经开元的今天，中共邪党的各项统治基础正在土崩瓦解，摇摇欲坠。尽管有些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救人的善举存在不理解，甚至某种程度的抵触，但这毕竟不是主流，不是主体。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天要变，谁能挡得住？问候某些特殊人群靠近大法渴望得救的种种善举就是例证。比如说某些往特殊单位传递真相资料的秘密通道暴露后，那些公安警察没有搞什么便衣化妆、秘密潜伏、半夜蹲坑什么的，给大法及大法弟子带来危害，而是在天尚未黑时就开去一辆警车堵在那秘密通道前，提醒大法弟子注意安全。某些邪党的基层组织居委会维稳站的办公楼虽然新安了保险铁门，但门上却留有一个投递口，不妨碍他们收到爱看的真相资料。还有一些特殊单位、特殊地方，大法弟子进去发放真相资料有困难，但那些渴望真相、渴望得救的世人却巧妙地在大门外挂上了一线香，使之成为他们接收真相资料的一个中转站等等。因此我们要全面估价世人在被救度中的表现，不能以偏概全，遇上一点挫折就灰心气馁，放慢自己救人脚步和放松讲真相的力度。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谆谆告诫我们，围绕这三件事，怎么样把它做好，同时修好自己救度众生，难度最大的就是救度众生。我悟到师父的这段法理有两层意思，一，难度最大的就是救度众生，因为学法发正念包括练功这两件事均可在家里在室内进行，唯有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件事必须走出去，必须开口，必须脚到、手到、眼到、心到、口到。我悟的师父所讲的这个难度最大，是不是包含有这样一个意思在内？既不能不注意安全盲目冒险走极端难干，又不能慢慢悠悠坐一坐歇一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坐失救人良机。在学好法的前提下，千方百计争分夺秒多做多救才是师父所要的，才是真正实修，才是真正的助师正法。二，同时修好自己，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才有力度， 自己修不好，一切都等于是零。而修好自己的前提，就是不掩饰、不回避自己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找出、找准各种人心执着，把这些人心执着一个个解体掉、灭掉。经过冷静反思和深挖细找，我觉得我和本地某些同修目前还存在以下的一些人心执着需要正视去掉。一、参加集体学法不严肃不认真，有的学员高兴了读一段两段，不高兴了合上书闭目养神，甚至打呼噜睡觉。有的学员读法时念错字漏字掉行了也不让人说，一说就炸，不高兴闹意气。二、有的学员只注意自己的安全，不注意同修和整体的安全。这些学员在自己生活的环境范围内，不发资料，不讲真相，不劝三退，不敢使用真相币，小心翼翼，生怕暴露了自己的大法弟子身份。但到了同修那里，到了集体学法点上，却大大咧咧的大声吵嚷，用拳头雷门，说点什么事，隔几层楼都能听得到，还习惯出境时结伴而行，边走边拉呱与修炼有关的事情。有的学员曾经在安全问题上有过很大的失误，给整体造成很大的损失，但至今仍不觉悟，啧啧呼呼，蛮不在乎，给整体构成安全隐患。三、学法走形式，装门面，图热闹。有的学员到处找地方集体学法，但是在家里不学法，理由是在家里一个人学不进去。有的学员只学转法轮，而不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对师父开示的好多法理处于茫然不知的状态。这类学员认为师父开示了，只要抱着这本书只转法轮修，就一定能修成。还有的学员只学法不看周刊，失去了与同修交流、切磋、提高心性的机会，修了好多年心性不见提高，还往后退。还有的学员认为集体学法就是念书发正念，认为交流切磋是额外负担、耽搁时间，因而对交流切磋不习惯、不热情、不动脑筋。四、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图安逸的心还比较强。有的学员还热衷于看常人电视、看党文化电视，不仅仅是陪着家人看，遇上所谓好看的电视连续剧还一集一集守着看，边吃边看，比不修炼的常人的瘾还大。有的学员还留恋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常人生活，早上八九点钟了还裹着被子睡懒觉，没有修心断欲的修炼意识。还有的学员习惯陪家人度周末，度学党的一些所谓的节假日，有什么事周一到周五还干一干，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或节假日就要陪家人了，还美其名曰这是符合常人状态，没有一点紧迫感。还有的学员放着早晚的黄金时间段，不做真相多救人，却像常人一样悠然的散步养生。五、有的学员利益之心还比较强，有些算计近于常人中的那种狡猾，有的还有占小便宜的常人习性。六、用干事代替修炼，用干事代替学法，救人的事做了一大堆，但心性的提高却比较慢。遇上大一点的难关或突然出现的考验，往往人先毕露，和常人几乎没有多大区别等等。以上所举这些不足之处，没有批评谁、指责谁的意思。师父开示，你们救度世人，想要叫他们醒过来救度他们，你们自己也得醒呀，也得醒悟。事情做多了就忘记了自己的修炼，这也不行啊。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领悟师父的这一教诲，我只是诚心诚意的希望， 我和同修都能在法中醒悟过来，在法上提高上来，在这万古之源的天象变化下面，在这正法即将结尾的最后时刻，继续勇猛精进，修好自己，多救世人，才不负肩负的历史使命，才不负当初与师尊的约定。悟得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广传破网软件，大家一直都在讲真相发资料，可是效果不是很好。我经常看到地上被世人丢弃的传单和小册子，就想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让人看真相、传真相呢？因为我的工作与病人打交道比较多，我遇到了很多常人对我说，法轮功发的传单我从来就不看，贴在我家门上的我都给扔掉了。我就赶紧对他说，法轮功神奇，不用打针、吃药、住院，很多的癌症都好了，传单上讲的都是真的。你看你老婆得的是绝症，医院能治好的话，能把病治断根的话，那医院不就关门了？你看现在医院的生意多好，每天堆满了人，再说百姓挣钱也不容易，得个大病住个院的少说也得十几万，有多少人出得起啊？如果没治好，或是暂时治好了，将来没钱咋办？对方就说，你说的我都信，那我怎么办呢？我说赶紧回家去找周围练法轮功的，请宝叔转法轮看看，说不定就有救了。有时我在外边碰上有缘人，就给对方神运光盘，可对方说，你这我有，没时间看。我说这神运光盘很珍贵的，在节目非常精彩，你一定得看啊。对方答道，我工作很忙，我只能抽时间看了。对方把他的名片留给了我，我一看名片上有网址，对方的工作离不开网络，我就想要是给对方一张破网软件多好啊，可惜我身上贴的发的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做破网软件。还有我身边的街坊朋友把神运光盘给了他们，在我每次碰到他们一再提醒他们，劝说回家得看啊，这是世界一流的演出，当面都谢谢我说回去看，再碰面就说没时间看，忙啊。有一个街坊在我催促了六次，拖了四个月才看，当然看过的都说好，太美了。还有亲戚和家人虽然早就做了三退，也都支持法轮功，可是在中共的无时无刻的谎言加暴力统治下，不是洗脑了就是又害怕的不行，我们还得经常的给亲戚和家人讲真相，一一破除中共不断的从各方面给中国人灌输的谎言毒害。家人在我们身边，我们多动动嘴也没什么，可我们多年救度的其他的有缘人，我们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机缘再遇到他们，怎么办呢？最邪的是中共在把人有意的变坏，每天电视和报纸、报刊、杂志上几乎都是黄、赌、毒，在国内百姓生活的又很艰难，几乎没什么娱乐的东西，回家之后就待在家里看电视，要么就是上网玩游戏，都是一些暴力外加黄色下流的游戏。因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讲过，你们知道现在人往下滑得越来越快呀，现在人的道德败坏的很可怕，再不截止啊，这个人真的是想要也不能要了。那么已经明大法真相和三退的众生，我们怎么样能保证他们不因道德的太低下而顺利的走过人类的大劫难呢？我们每个人要工作， 还要平衡好家庭，更得做好三件事，救度那些还没衰退的世人。真的是没那么的时间和精力，隔一段时间把以前做过的地方再去大面积的散发一遍。何况有的地方效果一直不好，看的就那几个，不看的还是不看。有时间上网玩看电视，就没时间看传单和光盘。就像新唐人电视，要是人人有家家有就好了，可转念一想不行啊，我们这大城市几乎楼挨楼的，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安锅不可能，怎么办呢？脑袋里突然闪了一个念头，广传破网软件。大城市几乎家家都有网线，人人都会上网。想起自家的亲戚有一个老顽固，快90岁了，退休在家一直上网玩游戏，叫退党不退，还说怪话，说法轮功跟政府对着干，是参与政治。法轮功的传单看了不少，酒瓶也看了，神韵晚会也看了，思想就是没转变过来。自从给他破网软件之后，上网一段时间没再说怪话了。前不久因为不会更新软件上不了网，急得跳脚，叫我们快给他新软件。现在每天上网看大纪元，一天不看就像掉了魂似的。看来真到了应该传破网软件了，传播速度快，而且在国内人们是非常喜欢上网玩的和在网上交流聊天，我们为什么不就好好利用网络讲真相，让人得救呢？说干就干，我从天地行下载了翻墙软件光盘，刻录好了之后再给它包上精美的包装，看着又小巧又精美的光盘，真让人爱不释手，就想快点发出去，让小鸽子飞向千家万户。我住的位置是城市里最热闹的地方，还有一个全国闻名的景点，全国的人都要到这个景点来消费，当然这儿警车也多，便衣也多。我把小光盘放到包里，一边走一边发，有时就拿在手上也很安全。刚开始心里不稳，小伙子给了一张广告单，我回给他一张光盘，说送你一张破网软件，看国内看不到的信息。小伙子高兴的连说谢谢，往前走，感到邪恶因素压下来，发现还是怕心引起的，就发正念清除怕心，清除邪恶的干扰，但还是没有解决怕心，心里一直不稳，就想起被师父的讲法红云恶怕啥，好了一些，可是再往下发怕心又上来了。走到江边望着江水，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要救众生，不能让邪恶毁了众生。那一刻就感到天清体透，没有了怕，心是那么的坦然，就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我要救他们。不一会儿，在对面照相的一群学生过来了，我赶紧给其中一个人说，免费的，上自由网看自由的世界。对方还在疑惑，我赶紧补充说，可好看了，都是国内看不到的。一声谢谢。又来一对小年轻，赶紧给他们一张，说免费赠送，突破网络封锁，看真实的世界。一声谢谢。往前走，一家人问某某地方在哪儿，回答后说送你们破网软件，国内独裁信息封锁，快拿着回家上网看国内看不到的新闻啊。一声谢谢。再往前走，一群人叫住我，问某某地方怎样乘车，回答后说这是突破网络封锁软件，回家一定得上网看国内看不到的信息，可精彩了。谢了又谢。回到家里上了网，躺下想休息一会儿，再起来看书学法，不一会儿元神出去了。 起身在一个黑暗的四面都被墙围住的地方发着正念，口里念着正法口诀，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可没有能量，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发着正念，最后冲出了黑黑的围墙，往上快速的飞升，一层一层的跨越，天地里充满了阳光，口里念着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声音是那样的空灵震荡，脚下被拖着，整个身体就像我发的破网软件上的画面上的人一样，手张开着，身体被能量抓持着，心与人形成了一体，心是那样的自由，心是那样的欢畅。后来停下来看到一群众生在我脚下，我赶快飞过去对他们大声的喊，法轮大法好。元神回来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悟对了，做好了，把另外空间的壮观景象给我看了。我也知道了带着怕心保护自己的私心发正念是没什么效果的，为了去自己的怕心而被罚，还是去不了执着，只有无私无我，生死无执着时，发出来的才是正念，才能清除邪恶，才能真正的救度了众生，才能在救度众生中真正的去掉了我们的执着。是师父帮我们把执着的物质和各种人心拿掉的，谢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无以为报，在这儿问声师父好，祝师父生日快乐，不足请指正。
根除自身的邪党毒素。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啊，你们分布的范围很大，已经在这个世上各管一方，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第七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所以大法弟子在证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一动可就不是小事了。正法形式到了现在，历史巨变就在眼前，我悟到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世间都有一个承担的范围，根据我们自身的邪党毒素，我们所承担的这个世间的范围内的一切就会发生变化，这既是修自己，也是顺应历史而为，跟上正法进程的需要。或许有的同修认为我们自身的邪党毒素早已清除了，可是清除干净了吗？是真正根除了吗？从左平共产党传世至今，我们认认真真的看过了吗？对照几十年来在邪党文化中长大的自己，我们自身的邪党因素真的已经清除干净了吗？每次看听左平时，我察觉到往往有自己内心中隐藏的不爱看听的部分，比如各种酷刑、杀人情景、吃人情景等等，有种回避、恐惧、恶心、厌恶的心理，其实这是触及到了自身邪党因素最敏感的地方，是邪党因素反出来了，他才有这种反应。你在看听左平的过程，就是在认清他、曝光他、解体他的过程。家里的各种各类的书籍、刊物、报纸、杂志、图画、摆件、照片、集邮等东西，包括孩子学过的课本，买了一些课外书，每清理一遍总能找出些带有邪党文化的残留物，本来以为清理干净了，再找一遍又能找到，还包括一些黄色内容的，都是邪党流毒纵容泛滥的印刷品。几十年存积的很多东西已经忘记了，以为不存在，其实这些东西留在家里，时刻散发着毒气害人，就等于藏在自身的空间场范围有邪灵和色魔，是很厉害的，所以家里的东西一定要反复清理直到干净。我们在向内找的时候，找到了许多执着心，反复的去，不断的修， 可是往往察觉不到，有很多都是学长文化的毒素。其实通过看酒瓶，我们就能意识到一些非常强烈的执着心，往往是从小到大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灌输进的学长文化的产物。妒忌心、争斗心是比较典型、比较强烈的学长灌输滋生的败物，还有更隐晦的许多邪恶的因素，都是学长的本质特性所带有的。比如狂妄自大、极端自私、为所欲为是中共的邪教本性，还有仇恨心、恐惧心、逆反心、走极端、撒谎欺骗、掩盖、隐瞒篡改、整人治人、诽谤重伤、阿谀奉承、侮辱别人、出口伤人、落井下石、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煽动造谣、暴力凶狠、狡诈残忍、强加于人、随心所欲、离经叛道、背叛、多变、排他、高压、造假、自欺欺人、苛极暴虐、贪婪恶毒、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心胸狭窄、阴暗变态、走后门、搞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奢侈浪费、贪天之功以为己功等等，无不是学党文化灌输的毒素使然。我们对照一下自己，这些肮脏邪恶乱七八糟的败物质，我们都去尽了吗？狂妄自大最容易自心生魔，显示心、欢喜心、求名的心不去，就容易生出自以为是的心。当我出现不易察觉的这种心时，家里的下水道就往上反臭气，我闻到臭味就想起自大一点就是臭，赶快向内找狂妄自大、自心生魔的心，去掉他们。现在的孩子不好教育，家人管不听，冲动偏激、傲慢无礼、强硬冲撞、咱越犯上、不尊敬长辈、逆反心理强，也是因为从小在学党文化、斗争哲学的灌输下长期毒害的结果。酒瓶中指出，人都知道尊长爱幼好，目无师长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为大学和小学，15岁前的小学教育所学的内容就是洒扫、进退、应对的小节，就是卫生、举止、言谈等方面的教养。之后的大学教育则侧重在尊德性、道问学之类，而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运动中，中共把这些道德规范从青少年的头脑中彻底剔除。酒瓶背后有神的因素，在酒瓶中往往一语道破天机，如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禁、控、灭。中国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缩写。我们看酒瓶就是在清除自己邪党文化毒素，同时会帮我们找到许多不易察觉的执着，更加认清了全宇宙的神都要迫不及待地铲除这个邪灵的本质和给世人带来的危害。我悟到，我们思想的变化就会使我们承担的世间的环境起变化，这也是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需要。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都变了，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我经常告诉你们，向内修，有问题找自己。你们发正念时对内清理自己，那是你使自己思想纯正的同时，也清理了你分内的自己承担的那个环境。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正确的对待发正念的话，平时正念很足，很快就能把整个世间的邪灵全部解体。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 都能认真做到正念十足，一天就解决问题。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承担的范围之内不好的因素都解体了，那全世界不都变了吗？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同修文章，灭尽妒嫉心，去除间隔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嫉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每次学法的时候都没有声响，为什么妒嫉心不去，得不了正果呢？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呢？师尊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嫉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恭。对师尊的这段法就更不理解了，有妒嫉心是不好，但有妒嫉心怎么就成了恶者，成了凶恶的人了呢？妒嫉心和凶恶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同修的文章虽然侧重写妒嫉心在间隔同修方面所起的负面作用，对于妒嫉心本身的实质也做了详尽的剖析。同修在自己所在层次中看到，妒嫉心对应身体的微观空间中滋长着一种魔兽，有人的躯干、四肢、头部是鳄鱼头形状，瞳孔是黄绿色的，放射出冷酷凶残的光焰。当看到凶残这个词的时候，我豁然明白了为什么修到现在我都无法从内心体验到自己的善。平时微笑待人，轻声细语，那只是表面，内心并没有真正的为别人好，为别人考虑，还常常充斥着狠、恶、恨、斗以及凶残的思想。自己也知道不对，也发正念解体他和排斥他，但效果甚微。看到同修的文章后，我知道了是妒嫉心在我空间场范围之内起了不好的作用，那些恶和凶残的思想是妒嫉心散发出来的，那不是我。妒嫉心是什么呢？说通俗点，妒嫉心就是见不了别人的好，看到别人得了好了高过自己的，心里就刺得慌，心烦意乱，惶惶不可终日，恨不得让别人马上就倒霉，自己才会舒心。特别是对那些和自己学历、经历差不多的人，自认为并不比自己高明的人，和妒嫉心对应的那是幸灾乐祸的心，看到别人倒霉了心里就高兴，好像立马提升了自己的幸福指数似的，如此的阴暗和不善。师尊在经文佛性与魔性中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嫉、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我悟到妒嫉心指向的是除自己以外的其他所有人，就是不能让别人比自己好，这本身就没有善念，那就是恶，这就是魔性。修炼的人妒嫉心不修去，魔性不去，那不修到魔道上去了吗？能让他成正果吗？那是不可能的呀。师尊说的妒嫉心不去不得正果的含义，我这才有所明白。妒嫉心源自于私，是把自己看重，看得高于一切。旧宇宙的特性就是为私为我的，所以那些旧神旧势力才会以考验为名迫害大法弟子，毒害世人。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妒嫉大法弟子得到了这千古不遇的大法，得到了宇宙大法，他们愤愤不平。师父说，那些高层次上的大觉者看着心里更不平了，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渡人吗？这路上什么障碍都没有，一修到底，这是修吗？转法轮。旧势力因为妒嫉心阻碍师尊正法，也因为妒嫉心而不惜毁了自己。我也是个妒嫉心很强的人， 但自己根本察觉不到，好像这个妒忌心已经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了，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如果不是看了同修的文章，我是感觉不到的。和妒忌心相随相伴的，往往还有变异的自尊心、不服气的心、愤愤不平的心、自私自利的心、恨恶恨毒的心、凶残的心，还有阴险和阴暗的心。因为不想让别人得好，别人好了自己难受，别人倒霉了自己才高兴，这种心理状态不能表露出来呀，得压在自己心里，不能说，不能表现，只能够暗暗的诅咒，久而久之不就形成了阴暗和阴险心了吗？这些心体现出来的一个总体状况就是恶，对别人没有善，没有与人为善的心，没有为他的想法，对除自己以外的人或物充满着恶念。领悟到这些以后，我对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句法有了一定的认识。师尊在心境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人也是一样，人有佛性也同时存在魔性，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充实你的佛性。作为妒忌心而言，那不是一般的执着心的问题，一般的执着心那是对世间名利情的向往，想得到的心，而妒忌心它是一种魔性，是和整个修炼道路背道而驰的东西。师父说，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心性要旨佛性与魔性，所以妒忌心是必须要非常重视和尽快去掉的。感谢同修的交流和无私付出，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断色念。上周做了个梦，自己又去厕所待着了，那是一个很肮脏的地方，四周和地上充满了污秽的脏物，厕纸上都是湿淋淋的往下淌污水。我抱着一个包袱在肮脏的地上跳来跳去，不想沾上脏物，但包袱挡住了我的视线，我身上还是被弄脏了。其实这个梦已经点化得很明显了，这就是肮脏的色欲之心在另外空间的表现。所以每当我一起色欲心时，晚上必定去厕所待着。曾经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关于色欲心方面的交流文章，觉得离自己比较遥远，虽然时不时的会幻想所谓美好的爱情，但总觉得也就是偶尔的想想而已。殊不知这种对所谓美好的幻想和执着，正是色心一起，即为大过。先举几个例子。一次在便利店买东西，看到一位年轻的男店员，用常人的话来讲就是长得比较帅，我暗暗的在心里称赞了一下，走出店门还在想长得还好了，刚想完立即在平地上狠狠的崴了一下脚，几乎要摔倒。又有一次动了妄念想入非非，晚上色魔来袭，前两次很警觉被我赶跑了，第三次来势汹汹，我吓得连正法口诀都忘了念，只记得一句我是师父的弟子。魔虽跑了，但此时感到自己从高高的石阶上一层层重重的往下摔，石阶之间的距离都很高，摔到地上后由于惯性还滚出去很远，醒来后捂着摔疼的胳膊不敢动。这次教训很深，我深深的明白了色心一起，那真是会掉层次。还有一次鞋跟连根断掉了，因为当时起了色念，鞋跟就断掉了。表面上看是执着于外表，实际上是明确告诉我这个执着心要连根断掉，而且鞋的前面也漏了，说明这方面我真的有大漏，一直在拖泥带水的断不尽，总是不能彻底，是因为舍不得。 人从出生起就在瓶中泡着，断不掉，你就是个人。出了三界是没有人的情的，取而代之的是更高尚的境界，慈悲。一切的妄念、色念均来自于这个情，因为有执着，旧势力就抓住不放。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悟不到，是明知道也不想去，觉得自己太不争气了。一手抓着人的东西不放，一手抓着佛，你说你要哪个吧？有时我会反复问自己，为什么就记不住呢？这么多教训还不够吗？还有什么可执着的呢？任何一颗人心都是包袱，难道拖一堆包袱上天吗？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曾经说过，我说旧势力的干扰，你们想没想过，这也是这种牵制的因素啊。旧势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那过去一犯了这方面的戒律，就会被庙里赶出去了，根本就不能再修了。那目前神怎么看？你们知道他们留下的预言中怎么说的吗？他们预言最后剩下的大法弟子都是在这方面保住了纯洁的，就说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重，所以谁要在这方面犯了戒，谁要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那旧势力，那个宇宙所有的神都不会保你，而且会把你往下推。他们知道你李洪志不会放弃你的弟子，那我们让你放弃，所以他们就会让犯错的学员一错再错，最后干坏事，走向反面，让他满脑子灌上邪物的理，破坏大法，看你还要不要他。针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我再次审视一下自己，在梦中各种不堪的景象接二连三，想必这也显示了自己的空间场内充斥着很多情色欲的变异物质，情魔色魔也有。以前看到同修在色欲方面犯了实质的错误，深感惋惜和遗憾，并庆幸自己没有任何的实质行为，其实那种庆幸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要觉得没有实质的行为就认为自己没有犯错误，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当你动色念的时候，就是在给他们补充能量。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凡是关于色与心的环境描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厕所里待着，因为那时候的境界就在那里。色与心在天上看来是极其肮脏的，师父说在高层次上看，说常人在社会中简直就是和泥，不嫌脏在地上和泥玩呢。摘自转法轮第六讲，修炼是极其严肃的，要想彻底去掉色欲心，首先就得从自己的一丝一念上严格的要求自己。那些所谓的美好幻想，其实都是肮脏的色念。修炼到这一步，真的该清醒了。我们是要从人走向神的大法弟子，难道连这点执着都不能去干净吗？我已经告诫自己，彻底的断掉这妄念与色念，不可让旧势力抓住把柄，不可让众神耻笑，不可让众生失望，不可给师尊丢脸。
念不正也会给家人带来麻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发生在年前的事儿。深夜妻子突然把我叫醒，快快，我不行了，声音急促而痛苦。我一惊赶忙起来，怎么啦？肚子疼，浑身发烧，我不行了。我摸了一下他的额头，很烫，浑身冒汗，不住的在床上翻滚，病情很紧急，给人感觉是死亡前挣扎的状态。我当时很冷静，问上医院还是隔办？妻子急促地说，先别去，你快给我烫点开水喝。我一边去烫开水， 一边叫醒儿子，同时心里在急速的向内找。当时心里还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这状态不像是病，好像是与我有关系的一种干扰。想到这，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是我有漏，被旧势力抓到把柄，对他进行迫害。于是开始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清除他背后邪恶迫害因素。我越发正念，越感到能量的强大和师父的明显加持。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座山，发出的强大能量如可以摧毁迫害妻子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这时儿子有些害怕，急切地说，我去弄车吧，快送医院。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平静地说，你先去给师父进一炷香，求一下师父，然后问你妈去不去医院，她说去就去，再叫她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妻子和孩子没有修炼，但都相信大法好。孩子进完香之后，不停地在他妈床前转来转去，而我心里却很踏实，就是不停地发正念。这时我突然想起师父在多处讲法中的一句法，一人练功全家受益。那一刻师父的这句法对我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和鼓舞作用，我对师父的这句话十分坚信，心里不住地重复，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肯定受益，一定受益，受益的妻子肯定没有问题的。同时在急速的向内找，找着找着，我忽然想起来了，问题还真的出在我身上。妻子脾气很暴，前些年没少给我过心性关，有时比男人还凶。当我难关过不去时，就在心里想，这种折腾来折腾去，多会儿是个头呀，还不如你死了，你死了家里也就清净了。那时候尽管知道这念头很不好，但想过之后没有马上把它学习。正是这不正的一面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今天把妻子一下子推到了死亡的边缘。你不是盼他死吗？今天我们就让他死，看看你还有多少人心暴露出来。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正面临一个严峻而激烈的正邪大战中，同时对妻子也生出了慈悲心。当时我就是不停地发正念发正念，同时归正自己那曾经不好的念，把对妻子的怨恨不平和为私为我的那些恶念清除清除，同时用意念对旧势力说，旧势力，你们这种安排我是不承认的，这对我妻子不公，她是一个相信大法的生命，并为大法做过许多好事，虽然我曾经对他有过恶念，但我可以改正，可以归正自己。你们不配抓住把柄迫害他，他还有无量众生等着他去救度，他不属于你们，他属于我师父。对于你们的这种安排，我要彻底否定，坚决铲除。之后我便一遍遍地念着正法口诀，感到能量似排山倒海般强大无比，妻子的喊叫和呻吟声也越来越小。发了大约半小时正念，我来到了妻子床前，见妻子已经睡去，摸了一下额头，已不发烧了。我又学了一会儿法，这时妻子醒来了，去了一趟厕所，也有精神了。回来时说，刚才我差点死了，都不行了，浑身都被汗湿透了，这是怎回事呢？多谢李老师救我。事后我想，修炼人不管动什么念都是有能量的，我们只能救人不能毁人。这前后不到一小时所发生的奇迹让我感悟到了两点。一是修炼人当动了不好的念头，特别是恶念时，要马上发出强大的一念，彻底铲除那个不好的念头，绝不允许这念头在另外空间以任何理由存在和发挥作用，更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这种信息对大法弟子和家人进行迫害。二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向内找，并求师父加持，要正面否定铲除旧势力的邪恶迫害。 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任何安排都不要，不承认，就一定能走过来。
情绪是有温度的。以前在被邪恶非法关押的时候，被邪恶利用我的一些人心挑拨离间，对别的弟子产生误会，心中愤愤不平。之后在梦中梦到愤怒的温度可以达到800万摄氏度，冷漠的温度可以达到零下400万摄氏度等等。之后悟到在另外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人在生气怒火冲天的时候，并不是简简单单人在生气的问题，而是另外空间愤怒生气这些三界的情绪在控制着人。而这些情绪的表面真的是不知道达到多少万度的高温才会使人失去理智，包括大法弟子互相之间一些矛盾，没有向内去找的话，这种愤怒的情绪也会被邪恶趁机钻空子，放大无数倍，使一些同修做的事情并不理智。同样，冷漠自私麻木在另外空间的表现也像坚冰一样，无论在救度众生还是同修之间产生这些情绪的时候，大家都需要注意发正念阐述这些干扰正法救度众生的因素。
宋马列退党。我是有一位宋教授，曾任学院党委书记，因讲政治课出名，张口闭口不理马列，外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宋马列。社会上知道他真名的不多，但一提到宋马列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实熟人见面叫他真名的也很少，都叫他宋马列或简称马列。近年来退党大潮席卷高校，学院领导层和教职工中的党团员纷纷三退，但都认为宋马列不好接触，不敢当面劝退，只是不断地往他家门缝里塞真相传单。转眼到了2012年，重庆事件爆发，中共分崩离析加剧，天灭中共在即。宋马列的几位熟人商量，认为老宋虽然宣扬共产党谬论，罪业深重，但办的具体坏事不多，也是西兰幽灵马列的受害者，应列为急需救助的对象。王医生是宋马列的高中同学，便承担了这一任务。王医生掐指一算，第二天刚好是宋马列的73岁生日，这是拜访的好时机。第二天晚上，王医生提着一盒礼物来到宋家。王医生说，今天是老同学生日，特来祝贺。宋马列热情地请王医生做上手的太师椅，说，你来了我真高兴，你这个著名大夫退休了比不退休还忙，请还请不到，今天光临真是荣幸。王医生并未入座，站着说，我可没什么架子，你啥时叫啥时到，我给你带来了一盒不寻常的礼物，保健食品，叫海狗饼干，是我一位学生从北京捎来的，每顿饭吃一片，一天三片，它能够清除血管中的一切沉积物，吃完这一盒以后，你全身大小血管都将干干净净，血液循环通畅无阻，高血压、心血管等疾病可以一扫而空，保你长命百岁。宋马列握着王医生的手激动地说，太感谢你了，这礼物是无价宝，这个仇人的高血压、心血管病可以根除了，你很忙，来一次不容易，你顺便全面检查一下我的身体吧。人们常说 73-84 阎王不着自己去。我是搞马列的，当然不信这个，但真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也是放心不下。瘦马列说完，未等王医生答复，就躺在了沙发上。王医生摸一会儿脉搏，再用听诊器听一下内脏情况，从头到脚检查个遍。他扶起瘦马列，微笑着说，一切基本正常，没有大的病症。俗话说，心地善良，百病难侵，好人一生平安。你当领导多年，但从来不打人，不骂人，不贪污，不行贿，作风正派，办事公平，待人平和，在社会上你是一个大好人，在国家公务员中你是一个少有的清官。一个内心清白的人不胡思乱想，他身体的各个器官就会运转正常，每一个细胞也会按规律生长，这样的人就很少得病。苏玛丽一身清高，别人对他敬而远之，今天第一次听到知名专家对他的高度评价，心中热乎乎的，感到无限欣慰，不自觉的流出泪来，断断续续的说，知我者，老同学也。王医生认为，老宋讲了一辈子马列课程，向学生灌输了大量的共产学说，歪理谬论，罪业是深重的，需要清理和偿还，但为了救助他，暂时不触及他负的一面，避免顶流，失去救助的机缘。在做了前面的铺垫以后，王医生慢慢切入正题，他说，我是学医的，通过显微镜观察人体的成分，最大的是细胞，细胞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按照一定的规律活动着，保障着人体的正常生存。当细胞发生变异，数量少时，对整个人体影响还不大，当这种坏细胞数量大了时，就是癌症，这是不治之症，人体不久就要死亡，其他正常细胞也要一块结束生命。在社会上，一个组织或一个团体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它的最大成分是个人，如果相当一部分个人变坏了，也就是得了癌症，这个组织或团体很快就会瓦解，这种实例每年在世界上都会出现。老同学，你想想，像你这样的好人有多少？像你这样的清官还有多少？最近，一位中央的高官，胡耀邦的儿子，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中共95%以上的官员都腐败了，这个政党不也得了癌症吗？锦溪曼巴，他的大限到了，重庆事件已揭开了他垮台的序幕，这场世界瞩目的大戏一演完，就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一夜之间将从地球上蒸发。老宋这时已经明白了王医生的意思，说道，真相传单我看了不少，40多年的党龄了，总是犹豫不决，你今天一来，我虽然真明白了，退，坚决退出中共党团队，不当他的殉葬品，你给我用真名退，人们喊绰号喊惯了，知道真名的人不多了。王医生说，还是用化名稳妥，就叫宋善吧，给你带来一个护身符，经常念上面写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如果有什么大劫大难的话，上天会保佑你平安度过。今天是老同学生日，我写一副对联作为纪念，一生辛苦两袖空，晚来幸福乐无穷。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